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来学习导师的《涉大圣论讲记》哦。上星期其实要先谈一下这一部讲记啊，它的一个因缘哦。那因为资料没有记下来了。放在电脑里面啊、哦，这边就给大家这个说明一下啦哈、哦。网络上呢看得到电脑，你们这边看不到，不好意思，因为设备还没有处理好，有一点状况哈、哦。好，那这一部论呢，按照导师《平凡一生》里面的开示哈、哦，它是在1941年，民国30年，1941，那一年他36岁，上学期，那应该他的学期可能是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了，秋季开始算，秋季开始算，所以他在36岁，1941年，他在这个汉藏教理院在四川哦，他那时候到四川。好，那在1941年他在四川汉藏教理院，然后为当时有提到几位法师的名字，延培法师哦，妙清法师、哦、还有应该文慧应该也是出家法师，三位导师有时候讲课就几个人这样，讲《涉大圣论》讲《涉大圣论》，然后这个笔记呢，主要是延培法师跟妙清法师他们记录的，延培法师要记下来，导师在他的这个著作当中有对延培法师过世有一些这个追思文、哦、对他非常的感念啊、哦、导师一生当中得到延培法师的帮忙很多、哦、还有妙清法师、哦、这两位，他看他的文章就感觉这两位跟他的因缘比较深啊、哦，其他也都有很深的因缘，但是两位感觉从他的文字当中、哦、好，所以这个笔记稿就是《涉大圣论讲记》、哦、所以他在哪一年讲？1941年讲、哦、那讲完之后呢，要这个修订，就是依着笔记来做修订嘛、哦，要把它变成文章啊、哦、书本啊、哦。那这一出版的时间呢是1946年啊、哦。然后从开封回到五院啊、哦。等一下，五院。这边可能我再去确认一下啊、哦。啊，五院这边是五院啊。哦，刚刚讲的是汉院、哦、汉院是汉藏教理院、哦、那五院它的名称应该是武昌佛学院是吗、哦、武昌、哦、有人很熟、哦、武昌佛学院、哦、它是到这一个汉口、哦、武昌在哪一个省，武昌、欸、开封，他可能在河南哦，河南哦，因为他是从开封到这个五院哦，我回去查一下，不好意思啊，武昌哦，诶，武昌在长江那边，帮忙查一下，很快啊，好，这个出版是在汉口。导师这边有讲27万字、哦、 由汉口佛教正信会吕九成居士他的介绍啊，湖北省，湖北，对对对，在湖北啊，然后交给印刷厂去排印啊。那当时因为在战乱嘛啊，然后物资也不是那么的丰盛啊，然后导师说这个校对他自己校对。来台湾之后他就有学生帮他校对了。当时这一部四大僧论讲记是他自己校对。那他住在武昌，但是这一个出版在汉口，不同的地方了，现在讲历史。所以就跟这一个印刷厂说呢，每天16页有一个进度。出教到三教啊，彼此都以挂号邮寄，那邮费由导师那边负责啊。好，那导师说呢，厂方寄了三次出教就不再寄了啊，他就去过江去问这个老板了啊，他说原来是印刷厂是小型，没那么多签字啊，没办法继续排啊。因为那排版签字没那么多啊，不得已他说只好约定每日午后他过江先出教啊，他可能是就是那些字要重复使用啊，重复使用挑来挑去这样啊，然后改正后呢再教三教。16页当天完成，他到出版印刷厂去做校对，很辛苦啊。好，那前后呢，导师说花了40天啊，才完成啊。好，那费了大约40天的整个下午啊，每天往返，就坐二次渡轮，四次人力车，他都还记得啊。还要从出教到三教啊，那记回忆这一段啊，说这是唯一自己校对的书，之后的书都别人校对了啊。好，那经过这部书的出版，才知道校对到出书呢，它中间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啊，很不容易啊。好，那接着导师就提到。那这书钱哪里来的啊，就是1941年讲嘛啊，然后46年是吧 ,46 年就印啊出版。那在这个出版的这个部分呢啊，他提到两位，当时有一位还是法师，后来还俗了啊，当时的两位法师是性觉法师跟续明法师，到西康，好像现在没有这个，当时还有这个省是吗？哈，西康忘记了，反正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哈。好，那遇到一位商人，他有名字史建侯啊，然后呢，性觉法师跟续明法师。就很赞叹导师，跟他讲说要帮忙这个印书啊，哦，这位法师很了不起啊，说导师很了不起，佛法的这个修行啊，还有这法义的深入啊，很深啊，就引发这位居士史居士。他乐助这部书的出版啊，那当时他捐了18万啊法币啊，法币不是法郎，是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那个法定的这个纸币啊，然后那些到底怎么算也不知道，但是总之可以印刷出版这一本书啊。好，所以1941年讲 1946年出版，对吗？大家可以记一下46年。好，那这个讲的时候他导师才36岁啊。有时候在看导师的这些传记在想36岁在干嘛啊。我回想36岁好像在澳洲啊。那时候还在那边这个水深火热，好在那边读书很辛苦。啊，导师已经开始在讲四大圣论了啊。我们那时候20多岁出家嘛，然后就大概28岁左右就学这个科目了，四大圣论讲记听不懂，很深。导师已经36岁就在讲，我们27、28岁听不懂。好，那这个是关于导师出版这一部四大圣论讲记的一些因缘。那他的记录者你们有记到，就是延培法师跟妙清，妙清法师。延培法师记录了很多导师的笔记啊，所以他真的是识货，他要跟着导师听导师讲一些经论啊。他自己本身也很有兴趣，那之后延培法师到新加坡去啊，也讲了很多这个经论啊，他特别在维士讲了好几部啊，《解深密经》啊。好，那以上是关于这部四大圣论讲记的一些因缘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我们上一次谈到本论的组织嘛，组织，我们讲到第五页啊，它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十种殊胜，对不对？十种殊胜。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五页啊，讲义第五页，导师的科判结构啊，导师他认为呢，本论的文段次第应分为三分十章，哪三分大家知道吗？进行果还很直觉，对不对啊？那应该还有另外一种三分法啊。就是叙、正说跟结说啊，叙说、正说、结说，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这个三章了啊，三分了啊，三分啊，这一个十章，但是这十章里面包含叙说跟结说，对不对？所以只剩八章是正文，对吗？正说啊，正说又要包含十种殊胜，那怎么包啊？当中有戒定慧三项变成一项，懂意思吗？啊，所以就变八项了，懂意思吗？啊，就少两项嘛，啊，就变八项。所以这个三分呢，就是序分、正中分，啊，这边没有流通了啊。一般流通就是祖父佛会祖父弟子或是听众呢，去流通这一个啊，这部经可以吗？啊。那个才叫流通分啊，但是论好像就只有结论了啊，所以导师是叙说、正说、结说啊，相当于经的这个叙分、正中分、流通分啊。流通分他没有讲太多的关于经的这个结论了啊，他就只是祖父听在场的这些听众啊，要去弘传这部经，那叫流通分。我们现在有流通处，就是让经典能够 广传的意思啦，哦，让它流通，哦，好，所以第一十章第一就是序嘛，哦，第二就是所知一，再来所知相，哦，然后入所知相，彼入因果，彼因果修差别，哦，然后戒增上，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这是第七。彼果断，彼果至，哦，这些语词有一些不太好懂，到时候就会懂，哦，好，那导师说三分就是 初章就是叙说，末章结说，中间八章就是个别论述摄大圣的十种殊胜，哦，所以可总述为叙说、正说、解说三分，好，这边他又提出了这样的三分，哦，那这是整部论的三分了，哦，那进行果是十种殊胜的三分，可以吗？哦，进行果是十种殊胜分为进行果这三类，哦，那因为摄大圣论他要进入到十种殊胜还有一些叙说，引入十种殊胜的一个叙说的部分嘛，最后十种殊胜讲还有一个结说比较短，哦，所以这三分是论的结构，哦，那进行果是十种殊胜的结构，哦，那大家稍微记一下，哦，好，接着导师说呢，这十种殊胜的组织也就是十种的前后次第，导师认为呢，他这个次第是不可倒乱的，哦，有着不可倒乱，哦，是倒还是倒？颠倒是吗？倒吗？哦，倒是把东西倒出来是吗？好好，那论中他就有说明了，就是他有一个他这个一定要按照这个次第来讲的一个理由，哦，好，再来导师说如从十种殊胜的名义在做深一层的研究，即看出本论的重心所在，哦，唯是行证的实践，这实践把它画起来，哦，所以导师其实他是很关心而且会去看到这个经论它的一个实践的这个面向的啦，哦，懂意思吗，哦，所以导师的研究他不是在探讨知识，哦，大家听得懂吗？他不是在探讨知识，哦，导师他有写过一篇以佛法研究佛法，他对佛法探究是为了要得到涅槃寂静，哦，什么意思？他要了解修行的方法，他要去了解，所以他去探究，哦，去整理，懂意思？就是他去探求佛法的目的是为了要实践的，哦，好，所以导师这边说这部论呢，哦，从名字不要看它的一个内容，名字里面就看到它的核心实践，唯是修行体证的实践，哦，也就是从实践的立场统摄大圣的一切，哦，大家有看到导师会怎么样来讲这部论呢，哦，就从实践的立场来谈，哦，好，所以导师说十种殊胜不是为了理论的说明，而是为了大圣修行而开示的，哦，那其实导师写书应该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理念来的，可以吗，哦，好，接下来就是说明这十种殊胜了，哦，好，那第一种所知一，哦，第一种殊胜就是所知一，哦，那导师先说明知的意义，哦，导师这边提到呢， 佛法不外乎转迷起悟，把迷的状态改变就是转，可以吗？把这个转就是改变的意思，改变我们现在这种是在这个迷的状态，然后开启我们的这种觉悟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啦，好，或者是转染成净，把杂染的这个现状改变，然后变成清净的状态。所以佛法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呢。所以导师很清楚，佛法不是知识，不是哲学，它是实践。要实践要达到什么目的？要开启我们的智慧啊，对吗？要去完成身心的净化，对不对？智慧比较抽象，净化就是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身心的表现，身口意的表现，可以吗？好，转迷起悟，转染成净的关键就是指你要了解，你要了知，要了解，要有智慧了，所以导师说这个知呢，它就有这一些相关的语词：智明、正见、正观、正觉、般若、阿毗达摩。阿毗达摩什么意思啊？阿毗达摩一般就是，一般我们翻成对法了，对法，对不对？就是要对着，就是要去分析诸法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样貌，可以吗？存在的样貌。好，这些都无非是知的译名啊。好，导师先说明知啊，好，再来说明所知，因为第一项是所知一嘛啊。这个科判是我们自己放的啦，大家自己觉得看 O 不 OK 啦，先说明知嘛。好，再来，声闻藏中以知四谛为主，在大唯识大圣中以知三性为主，所以所知呢就是要被知道的，对吗？那也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可以吗？懂意思吗？所知是从这个法本身的角度来描述它要被知道，对吗？也就是修行者要知道的内容， 懂意思啦。好，那修行者要知道的内容呢，声闻藏说是四谛为主要的，那唯识大圣说明要知道的道理是什么？三性，可以吗？三性是哪三性？大家知道吗？就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应该是这三个。这部论在别的地方还会提到不同的三性啊，有时候这个语词同名啊，但是他讲的内涵不太一样啊。好，他这边的三性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啊，大家要对这三个要经常去念诵啊。念诵什么目的呢？听久了你听到它就很熟悉，不懂你也觉得我好像懂，这样就是你对它会有一种亲切感，你不会觉得好像耳朵塞起来这样听到，因为有些人听到一些东西它就自动切断理解的那一个功能，不想了解，不想听，要不断反复。以前我们听到这三个 就会头晕啊，真的听到这三个东西也搞不懂它是怎么一回事啊。也有听很多人说韦师很难啊，很难，阿赖耶识啊，讲到你懂都不晓得何年何月。有时候听到一些老师会这样讲，就会觉得这些很难懂。好，那后来慢慢发现它是难懂，但是可以懂了，可以懂了。然后呢就发现韦师他们有一种喜欢自己在创立新的佛教的术语的一种一个传统。阿含经已经有了缘起，他就要用依他起。懂意思了，他要创一些新的东西。那看起来就比较陌生了，因为我们学阿含经学中论，中论基本上还是沿用阿含经的这一套佛教的术语嘛。阿毗达摩也是，阿毗达摩就是在解释阿含经中佛他们觉得佛没有讲清楚的这些课题。所以基本上从阿含部派一直到中观大圣，他的这个术语的一个的使用基本上都还蛮连贯一致的啦，就是大概都是这一些。到了韦师他又创了很多新的东西，他觉得就是创一个新的东西你就会按照我的定义。好，所以这可能是他的原因啦，就是说他觉得他现在所要讲的这一些缘起的道理跟阿含不太一样，懂意思啦，因为他讲的是阿赖耶缘起啊，他有一个因作为因的阿赖耶，跟阿含经讲的不太一样，所以我要定一个新的语词，重新对这个缘起用韦师的这个角度来谈，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创一个新的语词，大家就会根据这他所说的定义来了解。那虽然里面内容基本上就是缘起的内涵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同，因为他是依着事来安立缘起。阿含经没有依事立缘起的，他说一切法缘起本身就是因的，它就是一个法则。所以这一个四谛呢，是声闻所要了解的内容，所以所知就是修行者要知道的内涵。韦师大圣之三性，那这三性导致说就是真妄，哪些是真呢？真就是真实，妄就是虚妄。如果按照韦师，虚妄应该比较特指偏计执了。那依他起跟缘成实都是有的，真实有，他是这样说实有了，但是依他起他会生灭的，跟中观定义的实有的概念不一样，中观定义的实有不会生灭的，但是韦师所讲实有的东西，比如说依他起这些法它是实有，但是它会生灭，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不要用中观的那个定义来看韦师的一个论述。我们就读韦师就看韦师他怎么去定义每一个语词。好，还有空有可以吗？还有染净，这三性就是这一些内容，是大圣修这边的学者是修学者了，所应知的。好，所以世亲说所应可知，故名所知。所谓杂染清净诸法，即三自性。三自性大家知道，刚才讲了嘛， 依他起偏计值缘成实、哦、好，那关于这个所因可知呢，老师就有看到里面的一个修行的意义了啦、哦、好，老师说所因可知，所以名为所知、哦、这因是什么意思？你应该要知道的，可以吗？在佛法里面呢，很多开示呢，都会提到这一个所应修、所应证、所应知啊、哦，这些都是跟修行连结的。好，我们去读《般若经》啊、哦，就是说这一个这般若波罗蜜的修行呢，啊、哦，应该。被菩萨所实践、哦、他都会用应被实践、哦、被菩萨实践，也就是菩萨应该要去实践般若波罗蜜、哦、那这个当机众就会问，那如何修、哦、世尊先抛出一个议题、哦、那他的这一个这一个表述的文句就是某个法应该被修啊、哦，那、啊、这个就是某个道理应该被知、哦、这个导师说这是一种开示修行的术语，应该要去修去学、哦、还有学也有应知的、哦、有好几种动词、哦、但都是用一种应该要去做好，所以含有指导去体认的意味啊、哦。那这个在我们的戒法啦啊、哦，出家师父的戒法，我们特别是有比丘戒嘛啊、哦。然后比丘戒有一部分叫做，就是在教我们教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应当学，什么什么应当学啊、哦，就告诉我们要去这样做了，应该要这样去做啊。哦，所以导师说含有指导去体认的意味啊、哦，好，所以这应该应当可知就是指导，然后要去这体认有体证，可以理解为体证啊，体认啊、哦。好，导师说与能知所知的所知意义不同，所知只是就是这个能认识的跟所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这个桌子跟我们、哦、我们是看到桌子，我们是能看到桌子是被看到的对象，对吗、哦、不是单纯的能所，而是这些是应该要去知道、哦、这个知就是有体认，懂意思吗、哦，体认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应该被体认、哦、好，再来所知，所以先说知，再来说明所知、哦、那连这个所知它的原文意义就是所应知、哦、这导师他都能够体会到他的这个修行的一个的味道，对不对、哦、好，那此应知自信的杂染真妄、哦、也就是三性、哦、就是这一个内容、哦、应知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哦、那它里面包含的杂染跟清净，可以吗、哦、这个其实就是自信当中的这三，这些应知自性就是三自性，可以吗？所应知的三自性，那它这个自性当中有杂染，有染跟净，有真跟妄、哦、这些特质、哦、那如知道它的因缘，这些它就是三自性的因缘，特别是染净真妄的因缘，可以吗？ 外为什么会杂染？那怎么样去知道杂染的原因呢？那怎么样去让它变清净，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它就是这一些自信，特别是关于杂染的这一部分啊的这一些自信的因缘，它为什么会变成染的这一个自信？好，那怎么样会成为清净，对不对？好，它的因缘，好，如果知道它的因缘，就能够使之转化，就是这一些自信的这个的变化啊，转化这个妄染啊，看到第六页，而成为真净啊，所以妄配染。真配净，对不对？哦，它有真妄跟染净嘛，对不对？哦，有这两套术语啊，所以染的呢一定是妄，真的，然后净会配真呢，哦，好，所以能够知道它的因缘，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理想啊，转染成净嘛，对吗？那这一个因缘呢，前面讲到这个因缘有没有，如知道它的因缘可以吗？导师后面说这因缘什么内容，看得懂吗？导师这边突然说因缘即是缘起，因缘出现在前面，就是在第五页，如知道它的因缘可以吗？老师在解释前面出现这个因缘什么意思了，然后把那个因缘圈起来，他后面会再解释他的因缘，也就是他是怎么升起的。好，那这个因缘也就是他的因呢，这因缘就是缘起，三性的因缘就是缘起，就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所以所知一呢，就是这一些染净法的因缘，可以吗？它的因啊，它的因就是阿赖耶识啊，所以所知一要讲的课题就是阿赖耶识是怎么一回事啊。那阿赖耶识前面又有一个形容词在形容它啊，它是一切种子的一个状态，含藏一切种子的一种事，可以吗？好，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切种子跟阿赖耶识的关系是什么？导师后面会讲非一非一，可以吗？就是阿赖耶就是一堆四种子的一个总和，可以吗？但是呢，种子就又不等同于是，是是一呀，那种子是多，懂意思吗？这两种特质就不一样，可以了啊。但是离开种子又没有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就是是种子的一个综合的活动的一个样貌，好，那这里面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啊，它名为是，对不对？它有没有了别的作用？阿赖耶完整的说，它应该有了，但是色大圣论它这边不太谈这一个部分，它比较着重它是一切法升起的因这个角度，你在把认识那一个功能这一个弄进来的时候呢，它会变得很复杂，所以阿赖耶在不同的唯识的经论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个描述啦，色大圣论它比较着重在一切种子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一切我们看到这一些存在的法都是事的显现， 种子生的，可以吗？哦，事的显现，哦，事的显现，哦，那他其实严格来说，他也有维系的认识活动，哦，他也有维系的认识活动。那有些会把它分出来，特别是直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哦，会把它分出来成立莫那，可以吗？哦，那有些就没有啊，哦，他就没有莫那。阿赖耶本身他就有直取，他有种子的特性，也有直取的特性，所以这个直取特性就被整合在阿赖耶里面，这是解生密经的一个教学，哦，所以解生密经里面没有利莫那，但是他的阿赖耶他有直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哦，认识直受的作用了，哦，好，所以所知一知道在说什么了吗？就在说阿赖耶，哦，也是一切存在的法的因，这个阿赖耶是怎么一回事，哦，他怎么一回事，了解之后才知道为什么存在的法有染有净，对不对？有妄有真有妄，哦，因为种子就会决定这个存在的一个情况了，哦，好，清净种子它就会升起清净的存在的法，哦，杂染种子就会升起杂染的这个存在的法，哦，就是存在这些法它都对应到一个因，就是事，哦，这个事它是杂染的，它显现出来就是杂染的存在的样貌，哦，清净的呢它显现出来就是一个清净的这些存在的样貌，哦，好，再来就是所知相，哦，所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还记得吗？这要不断的反复提醒大家，所知是什么内容？所应是什么内容？三性，对吗？啊，不断的反复的这样的复习啊，哦，就三性啊，哦，所应知的啊，哦，那用比较白话就是存在的一切法，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见闻觉知的这一些，可以吗？啊，哦，这些我们看得到的这一些啊，哦，它就叫做所知啊，哦。那所知它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它有三，我们现在所经验到这个世间的一切法呢，哦，有三类特性，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我们再来做一些演绎了，哦，好，导师说呢，从阿赖耶杂染种子所升起的，哦，好，阿赖耶圈起来杂染种子，哦，我们现在的这一个阿赖耶，每个人有每个人阿赖耶，可以吗？哦，每个人他是一个一熟识了，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阿赖耶，哦，好，那我们现在的阿赖耶呢，基本上我们可能里面有些人不晓得了，哦，可能修行好一点的可能就比较不一样，哦，但是一般多数是反复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里面的种子都是杂染的，哦，那杂染种不一定就是坏的，哦，我们会做善的嘛，对吗？哦，只是做善都会带着一些贪心，对不对？哦，比较不会有纯无我的，哦，都多少会求一点回报那一种心态了，哦，懂意思了，哦，遇到不喜欢的人就想要对他怎么样的，懂意思，就是那种烦恼都会有，哦，所以杂染，哦，所以阿赖从杂染所升起的这个导师的书经常有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哦，这一种看到什么什么的呢， 表示后面有省略一些字啊。从杂染阿赖耶瞻总体所升起的法，嘿嘛，就是现在我们见闻觉知到这一些认识的对象，可以吗？哦、好，即依他起杂染分、哦、而成为片寂之性的生死、哦、好，这边导师已经开始对依他起做了一个特性上的描述、哦、依他起有杂染分跟清净分，可以吗？杂染种子所生起就是依他起，对吗？那杂染本身就是杂染的嘛，所以生起的就是依他起的一种杂染的一个部分，这个分就是部分，所以杂染部分呢，它就会成为片寂值的生死。好，那如果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分号后面大家写个二，前面这个从阿赖耶扎恩种子升起的这边写个一。好，第二种情况，如果对治扎染种息，如啦齁。好，如果升起的呢齁，是这种对治扎染的种息。好，然后这一个熏成清净种子，即能转起依他清净分，而成为圆成时的涅槃。所以导师杂染的是生死，清净的是涅槃，对不对？好，杂染的是片寂值，清净的是圆成时，对不对？所以依他起可染可净，对不对？懂意思吗？依他起可染可净。这边这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就是说对治杂染的种息、哦、什么意思呢？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大家先记一下、哦、我们如果平常呢还没有接触到佛法的一个情况、哦、我们的这个身心的活动都会跟贪嗔痴连结，懂意思吗？你们不晓得要去改变，不晓得什么东西不对，懂意思了？好，听闻佛法之后呢，二色大圣论说我们的这一个阿赖耶就会有一种叫做闻熏习种子，就是对治杂染的种习，可以吗？种就是习啊，习就是种、哦、大家慢慢要去习惯为识的语词、哦、种子是一个譬喻啦、哦、大家不要想说我们的心里面有一颗一颗的种子看不到的、哦、它是心法、哦、种子什么概念？能生功能，能生的功能叫做种子譬喻，因为种子能够发芽升起东西的嘛，所以能生功能性就为种子，那它也是一种习，一种习，一种熏习、啊、所以这里面有两种譬喻，一个是种子，一种是熏习。熏习什么概念呢？这个一块布啊，白色的，我们用一个染料去染它，它就会变那个颜色，对吗？用不同染料它就用不同的颜色，那个就是熏习。或者是某个东西它本来没有特 没有某种特别的气味，你用某一种香啊气味去熏它，它就会形成那样的气味，懂意思吗？所以当我们的这个种子这个升起变成活动的状态的时候，根据是大圣论的理论，这边大家先了解一下， 你们要讲解释种息，就是种子它是一个潜伏的状态，它预言的时候它就会发芽，同时开花结果，就结就有变成种子的状态，变成果实的状态，可以吗？我是说当它变成活动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它结果嘛，种子变成果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它又会对阿赖耶熏出一个新的种子，听得懂吗？这是色大圣论的一个理论，所以我们一个起心动念恶的，它就会在阿赖耶就又弄一个新的恶的这个种子，懂意思了？起一个善念，那就会在阿赖耶当中再熏出新的善的种子，所以大家要什么样的种子多，就要多让那一类的心事活动多一点，里面的这个种子那一类的才会多，因为同类才可以熏杂染的，就熏杂染嘛，熏出杂染的，然后清净的或是杂染少的，比较善的，就熏出善的种子。好，所以所谓的对治杂染的这一种种息，就是听闻佛法的之后，我们对佛法有一个了解，对不对？心是不是有一个活动，了解的活动，对吗？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在这个活动会在阿赖耶里面熏出一种叫做闻熏息的种子。闻就是听闻的闻，熏就是这边的熏成的熏，息就是这个种息的息，可以吗？好，这个闻熏息种子已经不是一般的杂染种，它虽然还没有清净，可以吗？我们听闻佛法不是听完就变圣人了，没有了，没那么好。开始学习圣人，往圣人的方向去前进啊。可这时候的这个所谓的闻熏息的种子还不是清净的，对吗？但是它已经有对治杂染的功能，所以它已经不是一般阿赖耶归属所管的这种类别的种子，听得懂吗？好，所以如杂染，对治杂染的这一个种息，这个闻熏息种的种子呢，透过这一个闻思修，它会慢慢的提升，变成清净的种子，听得懂吗？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出清净的种子，就是闻熏息的这些种子慢慢的不断的去净化它，去提升它，那它就会变成清净种子，听得懂了齁？对对，听闻佛法之后就以本来我们里面有仓库很多这种黑黑的种子齁，听闻佛法之后再放进去之后变灰灰的，可以吗？啊，灰灰也会去会去抑制黑黑种子的活动，可以吗？它有一种那个能这个怎么讲磁场齁，灰灰种子会克制黑黑种子的活动齁。我们黑的种子无始来太多了齁。但是熏成这个闻熏息之后，它有一种力量可以抑制这一些杂染种的活动齁。好，所以它已经不是过去累生累劫不断的这一种熏息那种黑色的种，它变灰色的啊、哦，这叫做对治杂染的种息啊、哦。那这种杂染种息，如果熏成清净的种，那就能转起依他起的净分啊、哦，听得懂吗？我们现在依他起净分升起了没有？还没。我们现在有的是闻熏息的种子。这个种子是能够对治杂染的种子啊、哦，那这一种种子若再 去熏修它，它就会成为清净种子，哦，那就能够转起依他起的净分，哦，我们就有清净的种子在这个身心这个事当中升起，哦，这事当中很特别，它清净种子从熏习来的，我们现在一颗都没有，哦，懂意思了，哦，那如果是这个唯这个唯识的这个瑜伽师地论了，他说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哦，有那一种没办法解脱的无波涅槃种性，哦，但是有波涅槃种性，你有就天生就有了，哦，那你要去透过修行去让它在增长，哦，在更多，懂意思吗，哦，那色大圣论它跟瑜伽师地论理论不同，他说你我们现在凡夫一颗都没有，种子清净一颗都没有，哦，那我们会问说 那怎么产生第一颗清净的种子，哦，透过闻熏习闻思修啊，哦，修止观，然后就能够练出第一颗清净的种，听得懂了，哦，所以大家要努力去练练清净，我们要练精，呵呵，我们要练清净种，哦，好，那这第一节课时间到啊，不知不觉你也解释这一些，时间就到了啦，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边，哦，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哦，下一节课再继续后面的部分，好，下课休息。